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隔了好长时间了，我们今天就来看听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今天星源想跟大家看两位朋友的留言，一个是在说星源谈过的电影，还有一个呢，在说自己毕业之后来到大城市工作之后的处境。这两个留言在我们的后台后面，星源一看，仿佛给了彼此一点点答案，他们是有关系的。之前的节目当中，星源提到过一个动画电影叫《大护法》，而且我觉得它的制作不太好，各方面都很突兀，不应该有太高的评价。但是启帆同学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启帆说，星源你好，在之前听你分享电影的那一集呢，我对大护法这个电影留意了，一直到近来网络上终于可以看了，我就去看，看了两遍，然后我再来重新听一次你的节目当中分享的观点。我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因为你的分享导致了我对于大护法的这部动画期望不是很高，我就怀着这样心态去看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个大护法还不错，里边的台词的确有时候跟情景连接的有一些突兀，但是第二次我再去看的时候，反而想这样的突兀倒是反映出背后作者那一种无奈的心情，不过作者是不是自己也这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而我喜欢大护法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在这里边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那些东西呢其实不是台词告诉我的，而是影片当中的花生人、大护法、太子和跑卯的生存方式，他们让我看到啊，人跟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人不可能改变另一个人所选择的方式。而我以前呢，一直傻傻的以为可以改变，可能真的就是傻白甜电视剧看多了。那个时候呢，我想过黑化，那个怪物跑卯还有那个蛋，都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方面。有时候呢，我会感受到极大的失望，想过我要黑化，想过无情，但是这样就不会被伤害了，不会被人小看了。但是其实他们让我看到，这不过是另外的一种悲哀而已。或许呢，是太喜欢这部电影了，在听到你分享觉得这部电影不好的时候呢，就有点忍不住想要说出我认为好的地方。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于艺术的看法，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视觉上的表现形式，画面的确是要精致一些。我心中倒是觉得一部电影精致不精致倒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看它能不能反映出真实的生活，能不能够让人有所反思。好了，以上就是启凡同学的分享，谢谢启凡。星源非常高兴看到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尤其是分享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其实启凡同学所讲述的这些给星源印象最深的部分，就是说他发现很多事情啊，当自己遭遇面临过之后呢，自己也想黑化，也想转变成动画片当中那些比较无情的角色，甚至于变成一个坏人来适应这个已经不太正常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够不会被人瞧不起，不会被人欺负，但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悲哀。这个观点和想法实际上也是星源很少能够看到的，很少有人能从电影当中去反思自己。因为大护法被炒得这么热，大家都觉得他在影射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只看到了外部的东西是什么样，只看到了别人是怎么样共同创造一个暗黑的世界的，但的确很少有人能够从这部动画的角色和他的故事当中去反思自己，看到自己内心当中也曾有过的软弱甚至是暗黑。试想一下，如果影视作品的观众觉得这个作品好，除了它讽刺了现实，除了它影射了一些东西之外， 还能够从这一点去考虑的话，我想整个世界都会平和很多，对不对？我觉得启凡的分享还有很多人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呢，本身它应该是并存的，互相之间也不矛盾，但是每一个人关注的重点、评价的打分标准是不一样的。像星源这样的强迫症来说啊，可能对于画面、音乐还有故事的整体性就比较有苛刻的要求了。不过从电影的评分当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部电影能够做到娱乐大众，让整体的观众都给他比较高的评价，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了。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想要改变你的生活，那先改变你的思想。
生活无国界，
微信无国界，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何时，
都可以在微信收听生活无国界节目，只要关注订阅号
汉语拼音的生活无国界。
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位姊妹，今年28岁了，来北京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在老家工作，因为比较熟的同学亲戚都在北京，所以我就来了。但是我发觉每当跟以前的朋友联系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关心，知道你在北京之后呢，过了好几个月上来还是问你还在北京吗。我是不敢，你去北京干嘛呀，北京不好待，想家的时候还是回来吧。你说你图个什么呀，那么远，就好像别人在大城市，他们没有在大城市，心生嫉妒一样。主要是呢，给我的感觉他们见不得别人过得好，而且还是同学和亲戚，还是以前的好朋友呢，怎么内心如此的阴险歹毒呢？感觉真的是没有真心了。青少年的时候建立的友谊应该是最纯洁的，到了社会上不存在了。人是需要亲密感情的，和他人沟通，但是之前的朋友都这样了，让我对人性真的很失望，甚至是绝望了，觉得哪有谁是值得信任的呢，是真正真心盼你过得好的，除了在主里边的爱，求主赦免我的罪，我现在感觉内心很刚硬，没有太多温柔了，求你们为我祷告，让我知道怎么做才是合神心意的，怎么样才能够使内心获得喜乐和平安。其实也不只是一两件事了，感觉人真的是靠不住的，信任很难，人心割肚皮啊，在最困难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想着看热闹，真的很心疼。我跟妈妈交流的时候，她的那些困难的年月，她周围的人也是这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对于人性，对于这个社会，真的是充满了失望，甚至是麻木。我觉得人的内心千疮百孔，求你们为我带祷，也求主医治和赦免。
你知道吗？你很特别，因为上帝爱你。
其实星源能够完全理解这位姊妹所说的一切，甚至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因为这跟星源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在那个城市有很多的亲戚，出发前甚至我的母亲还告诉了这些亲戚说能照顾帮忙照顾一下之类的话，但是我到了之后感受到的都是全程的冷漠。没有错，几乎是没有人理你，你甚至问一下哪个亲戚家住在哪里，他们甚至连这个都没有告诉我，以至于最后我的最开始的归属感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跟我一起来到这个城市的网友，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和话题，是在这些朋友互相帮助之下才慢慢的走过来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主内的弟兄姊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想一想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怨恨，失望呢也应该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毕竟你的这些亲戚 有的不怎么来往，甚至于有一些外地的同学朋友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可能每个人都嫌麻烦，甚至比如说你说你所在的北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动辄一两个小时，这些可能原本来往不多的亲人朋友也的确是懒得动了。我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同学朋友给打电话，你到那儿干嘛？你能活得下去吗？等等之类的劝阻，让我想到有一个比喻，说中国人现在大家活得有点像同在一锅水里边的螃蟹，如果有人互相能够推你一把，没准就有一只螃蟹有几只就可以逃得出去。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你想从这个锅里边蹦出去，下边人会觉得我跟他们一样惨，你凭什么要跳出去，会把你也给拖进锅里，给你拽下水。所以你看啊，不帮你或者是冷嘲热讽之类的都算轻的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感觉就是这样。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尤其是这位姊妹，你说你28岁了，其实我们应该学着自己去独立了。在孤独当中前行，是你选择到另外一个大城市去工作生活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时段，甚至于这个时段可能会非常长非常长。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的同伴，能够找到的互相帮助的伙伴，是那些跟你有着共同经历的人。共同经历，彼此陪伴，这样的关系容易求得。但是有一些人，你觉得他居高临下，指望他能够从上边拽你一把，这个我们还是不要奢求了。我想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也都有可能会遇到贵人，但是这个贵人不一定是你的亲戚和朋友当中的，没准儿会在你的教会当中，会在你的团契当中，或者至少你们都相信同一个耶稣基督。借用前面启凡对于电影的感受，即便是生活在了这种备受冷落或者特别暗黑的环境当中，自己仍然不要改变，我们自己不要因为被别人冷漠而去把同样的冷漠也还给别人，这样只会更加的悲哀。作为基督徒，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想一想耶稣遭遇和承受的那些背叛与苦难，但是最终他还是爱我们的。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欢迎通过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给信源留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耶和华有恩，会不轻易发怒，满有怜悯慈爱的万代，张开双手是万物宝座，信靠你我什么都不缺，我的心要单单依靠你，我的口要大声赞美你，你必成就美好事在我是。